4月21日，董永与七仙女。
相传汉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名叫董永的年轻人，他和父亲相依为命，过着清苦的生活。不幸董永的父亲因病去世了，董永平常打零工赚的钱都用来请医生为父亲治病，现在连安葬父亲的钱都凑不出来了。董永急得到处借钱，但是谁敢把钱借给还不起债的人呢？董永白跑了好几天，最后他想，
家里能卖的东西早已经卖光了，现在除了我去给别人当奴隶，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
于是董永把自己卖给一位有钱的刘员外，做3年的苦工，换得钱来买棺木埋葬他的父亲。董永满怀悲伤，办完了父亲的丧事以后，打个小包袱到刘员外家上供。临行以前，他对着父亲的灵位拜了又拜，才忍着眼泪离开家门。穿过树林就是刘员外家了。董永已经走了好长的一段路，他解下包袱，坐在一棵老槐树旁边休息。突然树林子里出现一个美丽的姑娘，竟然也走到槐树底下来了。姑娘笑眯眯地问他，
你就是董永吗？为什么到这里来？
董永非常惊讶姑娘知道他的名字，却仍然把卖身葬父的因由说了一遍。他还说，
做工3年没有办法祭拜父亲，内心实在难安。
如果我帮助你把3年的苦工缩短，并且为你烧饭洗衣服，你可愿意？
缩短3年苦工，那太好了，我可以回家祭扫坟墓。哎，不行不行啊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力？而且你不是我妻子，怎么能平白替我烧饭洗衣呢？
如果我答应做你妻子，就能帮助你完成心愿了。
那怎么行呢？连个媒人都没有，怎么能成亲呢？
姑娘不慌不忙的朝老槐树一指，说，
瞧，这就是现成的媒人。
董永瞪着老槐树浓浓的树荫发呆，姑娘却把脚朝着老槐树粗粗的树根踢了一下，老槐树粗壮的树干竟然弯起腰来，顶着一头绿叶对着姑娘把头点了又点。姑娘笑眯眯的看着董永，董永傻头傻脑的说，
点头的媒人不算数，说话的媒人才有用。
树干里面这时候竟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声音，
老槐树是说话的媒人，老槐树做媒，叫董永和七姑娘结成好姻缘
啊！
董永吓坏了，世界上哪有会说话的老槐树啊？这一定是上苍的意思。于是董永就和七姑娘结成夫妻，两个人牵着手一起走到了刘员外家。谁知道刘员外竟高高的仰着脸，把鼻孔对着董永，用骄傲的语气说，
当初讲好卖身3年，如今多带了个吃闲饭的人，我可供养不起啊。
董永涨红了脸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七姑娘在旁边，她却说话了，
员外不用担心，我织布又快又好，绝不吃您闲饭。
那好，限你在3天之内织好20匹布，不然的话休想留在这里。
刘员外说完一摔袖子就走了。董永急忙地问七姑娘，
好娘子，你到底会不会织布啊？
织布难不倒我的，你不要操心。
七姑娘说着就到织布房里去了。3天以后，七姑娘把一摞一摞织好的布堆在刘员外面前，说，
员外请看，一般人可织不出这样细白的好布啊。
刘员外勉强把朝天的眼睛拉下来，看了看布料，眼睛忽然一亮，但是立刻又傲慢地望着屋顶，慢吞吞地说：“
还可以。”
董永这回可也顾不得刘员外了，他拉起七姑娘的手，高兴地大叫：“
好娘子，你可以留在这里了。”
七姑娘心里面也正得意，冷不防刘员外又硬邦邦地说：“
住是可以住，活儿还是要干，三天以后交不出50匹丝绸，照样把你赶出去。”哼！
刘员外大摇大摆地走了，董永生着5个手指头，急得团团转。
这下糟了，50匹丝绸要织3天，就是神仙来了也织不成啊！
七姑娘却一双大眼睛咕噜噜地转了又转，突然神秘地笑一下：“
哼，没关系，3天以后啊，叫这爱挑剔的员外没话可说。”
一连2天，七姑娘到处摘花玩耍，一步也没有踏进织布房，好像一点儿也不把50匹丝绸放在心上。刘员外呢，眼看着白花了2天的粮食，却没有换到一点活劲儿，简直心疼得不得了。一直到第二天的深夜，七姑娘的50匹丝绸都还不见影子，这下董永更着急了。眼看着月亮已经升到了天顶，董永心里面发愁，实在睡不着，他忍不住要到织布房，想看看七姑娘的绸子织得怎么样了。谁知道董永才踏出房门，却看见有一只全身雪白的仙鹤直飞向织布房，他连忙跟了上去，只见仙鹤偏偏从窗子飞进去，又轻轻巧巧地把个织布用的梭子放在七姑娘手上。七姑娘呢，随手把梭子往织布机上一丢，梭子就自动地上上下下织出美丽的丝绸来了。董永把眼睛揉了又揉，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啊。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哎，哪有什么仙鹤啊，整个屋子黑漆漆的，什么也没有嘛。董永半信半疑地回房睡觉去了。天才刚亮，七姑娘就把50匹细致闪亮的丝绸放在傻了眼的刘员外跟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
员外请看，这儿可是一寸也没短少哦。”
刘员外愣愣地看了半天，突然鼻孔里又哼了一声说：“
会织丝绸也算不了什么嘛，你会织锦缎吗？”
锦缎是用各色丝线交错织成的五彩花纹的昂贵布料，为了配色和图案，比织丝绸困难上10倍都不止。谁知道七姑娘竟然回答说：“
织锦缎吗？我可是第一等的能手啊。”
好极了，限你10天之内织好50匹锦缎。
行，我3天内织完50匹上好的锦缎，你拿去卖了，够你再买100个奴仆的，您就行行好，放我们回家吧。
刘员外心想，七姑娘有这样的手艺，等于是一棵摇钱树，怎么能够放他们回家呢？又想3天织完50匹锦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，除非七姑娘是神仙。她摸摸胡子，想到了一个主意，差一点又要笑出声来。
好啊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但是如果3天织不出来，3年的工可要变成6年哦。
刘员外冷笑着走了。董永豆大的汗珠不断地从额头上渗出来，怎么办呢？要再过整整的6年才能回去扫墓，那个时候父亲坟上的草不知道要长到多高了，真是太不孝了。但是七姑娘的眼睛里却闪着快乐的光辉，她告诉董永：“
不到3天就可以回家了。”
夜里织布房传来一阵阵清脆的笑声，董永正愁得没有法子可想，听到声音就近前一看，哇，真不得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像神仙一样美丽的姑娘 竟和他的梁子一起在织布机旁忙忙碌碌，好不热闹。梭子转得飞快，霎时间就织出一大段五彩斑斓的锦缎。旁边那是，哎呀，正是上次见过的仙鹤，一只两只，共有七只，用嘴衔着七种不同颜色的丝线，跟着梭子飞来飞去，雪白的羽毛好像天空美丽的白云，不是做梦。董永眨眨眼睛，真的不是做梦。可是他被吓坏了，在织布房的窗外，董永被吓得昏倒在地上。第二天，七姑娘若无其事地告诉董永，
昨儿个夜里六个姐姐来看我，帮我把缎子织好了。
夫妻俩一起捧着50匹锦缎去见刘员外。刘员外望着才花了2天就织成了的七彩缤纷的锦缎，又摸一摸缎面上龙凤鸳鸯各式精细美丽的图案，惊讶得无话可说，但是也只好答应放董永和七姑娘回家。董永和七姑娘背着包袱离开了刘员外家，他们通过树林又看见做媒的老槐树。董永好开心，他拍拍树干说，
槐树公公，谢谢你。
奇怪的是，这回老槐树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。董永望着七姑娘，却看到七姑娘眼睛里面亮晶晶的眼泪。七姑娘解下包袱，轻轻地说，
我本是天上的仙女，因为见你孝顺才下凡来帮助你还债的。但是昨个晚上姐姐们告诉我，这件事情被天帝发现了，我必须回到天上，不能再陪伴你了。包袱里头有几匹上好的锦缎，你就留着做纪念吧。
说完，七姑娘凌空飘了起来。董永依依不舍地看着她越飞越高，天上白云间又飞下了七只仙鹤，陪着七姑娘飞上了彩虹桥。桥上六个姐姐早就等在那儿了，于是七位仙女带着七只仙鹤一起飞进天庭里去了。